大家好，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，我是黄蓉。你想不想象得到，在中国一个重症病人因为医疗保险金额用完，被迫一个月转医院四次。医院不是医病的地方，而是报表管理中心。医生不是救命，而是在度计病人的医保够不够找数。同时一个研究所毕业的大学生在外卖平台搏命赶单，被汽车擦身而过两次，只是为每个月多赚几百蚊房租。北京的 CBD 商业中心区，那个曾经是人潮汹涌的地方，现在的灯全部熄晒，整栋写字楼空置，柜台积满灰尘。这个不是小说，这里就是现在的中国。由在青年旅社里面找工的年轻人，到被医院请走的老年人，由倒闭的药房再到空置的写字楼，每个人都在一个看不见的系统里面被挤压。有人失业，有人失学，有人就失去医病机会，最后整个社会都失去了希望。今日我们就带你去看四个真实的中国现场，没有宣传，只是有现实。你想不想象得到，现在在中国送外卖、做店员、住青年旅馆的，有一大班都是本科甚至是硕士毕业的大学生。他们手上拿着学历，但是就找不到跟专业吻合的工作。他们不是不够努力，而是根本就没有机会。一位在中国经营青年旅馆的老板娘说，最近来往的人几乎全部都是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。现在年轻人真是不容易赚钱，所以大家都来住青年旅馆，一晚二三十元，贪这里便宜。他举个例子说，有三个大学生出来找暑期工，家长帮他们订了二十日的住宿，有两个撑不住回了去，剩下一个一直住到月底，工作还是未找到。见过太多这样的年轻人了，有人每日出去投简历，亦都有人在床那里打游戏机睡觉，好坏参差，大多数其实都是几无奈的。这位青年旅馆老板娘说，我有时会安慰他们说，这里找工本来就难，但是看见他们真是很心酸。他停了一阵，跟着就讲出一句沉重的说话。老实说，这些平民子弟基本上没什么未来。他跟着计了一笔账，说每日住宿二十几元人民币，生活费三十元，一日至少都要五六十元。这些小孩要靠自己养自己，连这笔基本开销都撑得很辛苦。还有人问我，说这里是不是免费的，你说我日日免费我都要生活的。而这就是现实了。中国现在白领职位减少，服务业职位反而变成大学生唯一的选项，但是这些低端职位不单止收入低，而且还没有保障。来自中国今年刚刚移居美国的彭小亮说，现在中国年轻人真是难找工，很多人本科一毕业就送外卖、做保安，和自己的专业完全没有拉楞。他提到自己一个亲戚，电脑专科出身，毕业之后找不到工，最后唯有去三线城市的超市做营业员，而收入呢，每个月三四千元，扣了房租、交通费，剩低的啱啱好有饭食，点都挣不到钱。他现在三十一二岁了，因为收入低，份工又不体面，根本找不到对象，到现在还未结婚。而这种情况在中国已经非常普遍。还有建筑师周恒，他太太本来在上市的制药企业工作，是注册药剂师，但是近年整个制药产业开始下滑，销量不得，门市执笠，员工裁员。周恒讲得特别真实，他说，我老婆还算是好了，有药剂师证书还能够勉强留低，但是那些刚刚毕业的学生、实习生日子就很难挨， 实习六个月，人工1800元，只是包住，而且还是8个人逼埋一间房，不包食。转为正职之后，加上佣金、加班、津贴，最多都是得嗰2500元。更惨的是，这两年药房执笠越来越多，成批年轻人被踢出局，连个起步机会都没有。而讲到送外卖的大学生，就更加令人唏嘘。黄先生在洛杉矶电影学校毕业，本来有导演梦，他说自己努力在影视圈拼搏，亦都去过游戏公司做策划，一份工又一份工地被裁员。后来真是没办法，就去送外卖、送快递，为了生存什么都做。不过你以为送外卖轻松啊？这个是高风险又没有保障的行业，只要超时就扣钱，为了准时，好多人冲红灯，我有好几次差点被车撞到。而且电动车很容易坏，要修理，落雨的时候还要继续送，如果有病的话，全日就白做。如果搏命跑单，一日都赚到200，不搏命的话大概是100多元，但是一计开支根本就挣不到几多。那就是现实中的高学历送外卖的日常。黄先生还提到他由细玩到大的死党，年龄差不多，在94、95年出世，因为撑不住生活费，借了高利贷去租屋买手机，在大城市找工作。但是等到他终于找到工作那阵，发现收入不是好像想象那么高，工时又长，星期六基本没休息，结果呢，还不到高利贷，搞到原本已经退休的爸爸妈妈唯有回工厂打工，帮个仔还债。他这个死党最近在朋友圈发帖，说这个世界令我生活得很痛苦。武汉居民张女士的弟弟读汽车专业，本科毕业之后2、3年一直找不到工。更令人唏嘘的是，他考到华中科技大学的研究所，但是毕了业还是找不到工，唯有去送外卖。这令他怀疑读书还有什么意义？如果你想翻墙看我们的月精彩节目，又怕自己的 IP 被人追踪，留言会惹麻烦，应该怎么做好呢？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， 神盾 VPN。我觉得这个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很多人可能都用着 VPN， 但是传统的 VPN 存在一个问题，它只是用一部伺服器，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伺服器，然后就由同一部伺服器发送出去。也就是说，它不单止知道你的来源 IP， 也都知道你连去哪里。那就意味只要那部伺服器有风险，你的通讯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。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，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，资料会经过两部伺服器传送，第一部只是知道你的来源 IP， 而第二部只是知道你要连接的目的地，两部之间端对端加密，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，就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你在网络的行踪。除了安全，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亦都很出色。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伺服器自动切换，随时连接最近最快节点，而且一个账号就可以用在手机、电脑、平板，可以全家分享。现在购买2年方案还享有65折优惠，输入我们节目专属优惠码 YUE， 还再有9折添。30日内不满意全额退款，无风险试用。快啲点击我哋影片下低嘅购买链接，立即选购啦！我会将链接贴喺留言区置顶。 呢啲年轻人唔系唔努力，而系整个体制系统唔俾机会佢哋。黄先生评论话：我攞过高薪，做过影视、游戏，点解会沦落到送外卖？后来我发现周围好多原来的白领或者大学生毕业之后都是去送外卖， 我觉得咁唔系个人嘅错，而系国家嘅错，系呢一个制度嘅错，系呢一个时代嘅错。彭小亮话：而家就系死循环，冇就业渠道，而且共产党对言论自由打压得非常厉害，真实嘅经济情况、政治情况、腐败问题都唔能够讲。喺网上讲就封杀你，就要去派出所报道。而家整个共产中国就系一个大型嘅压力煲，我觉得喺共产中国而家完全冇出路。由青年旅馆嘅床位到超市柜位，由药房实习生到外卖电动车，中国大学生嘅未来正在一点一滴被压扁，咁系一整代人嘅失落。年轻人被逼喺睇唔到希望嘅社会里边消耗。如果话年轻人揾唔到工作，系时代悲剧底下嘅个人命运缩影。咁样写字楼一栋一栋空置，就系整个时代嘅病灶。你可能无法想象，而家嘅北京、上海同深圳呢一啲曾经寸金尺土嘅一线城市，写字楼正在一层层、一栋栋咁空置。根据最新数据，北京、上海嘅写字楼空置率已经突破三成大关，深圳、前海呢一啲新兴商务区就更加夸张。空置率直接突破四成，亦即是说每十层的写字楼就有四层完全没人租。曾经这些区域是怎样的呢？人声鼎沸，创业热潮，咖啡室爆满，加班灯火通明。但是现在呢，这些中心商业区只是整得冷冷清清，门堪挪着，成为名副其实的鬼城。而这些空置潮是怎样发生的呢？可以话是三重打击同时爆发。互联网巨头裁员收缩规模，好多公司干脆就唔要成个办公楼层，而外资企业就撤离中国市场，因为政策不明朗，地缘风险增加，外资唔敢投资，亦都唔敢留低。再者就是创业公司陆续倒闭，资金断链，消费低迷，融资困难，小公司关门大吉，一间间写字楼执笠。更弊的是，咁仲只是开始，未来三年中国仲会有超过5000万平方米的新写字楼入市。供过于求的情况只会越来越严重。而家的业主点办？减租金。有些写字楼直接降价四成，但是即使是咁，租客仍然稀少。这个办公楼市的寒冬就好像一场没尽头的洗牌游戏，边个都不知道边个会最后撑不住。中国办公室地产市场正在经历一场历史性的转变，它不单只是经济降温的表象，更似是一个城市脉搏的失速信号。当最繁华的地方开始变冷、变空、变静，咁问题早就唔知系房屋太多，而系信心冇咗，企业撤咗，人亦都走咗。就业市场冷冰冰，医疗体系更加令人心寒。而家喺中国，有病唔知系睇医生嘅问题，而系你住得起几多日医院。有病人一个月被逼转院四次，唔系因为呢一间医院医唔到，而是因为医保超支。近年中共医疗保险部门推动所谓的按病总付费的医保政策，意思是有什么病政府就只是给相应的钱，用完就没，无论你的病好翻未，医院只能够请你出院。表面上说是为了控制医疗开支，减少滥用资源，但是实际上呢，很多病人就因为咁被迫频繁出院、转院，甚至被拒收。我哋嚟听下一位重症患者家属嘅亲身经历啊！江苏南通嘅赵林，佢爸爸因为脑中风变成植物人，已经卧床10年，今年又因为肺脓肿住院。而呢一种病系需要长期抗生素治疗，而且佢爸爸已经对药物产生抗药性。医病本来就是慢慢来，但是当医保费用一达到限额， 医院就请人出院。好在他遇到的医院愿意通用，病人可以不搬来搬去，家属去办出院，然后再办入院手续，就可以继续住。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好彩。安徽的陈丽霞在朋友圈发了一句说话，今日又是转院的日子，住了四日又出院了。他爸爸是胶质母细胞瘤患者，因为肿瘤造成严重咳嗽，进一步诱发重症肺炎。由四月以来，他们已经转了四间医院，每十日就换一间。就是因为脑癌的医保限额8000元，肺炎的限额亦都是8000元，一超过医院就怕罚钱，怕被追责，只能够婉拒，不给他们住下去。陈丽霞说，最令人无奈的是，每次病情刚刚好转，就被迫要出院换下一间医院。换到下一间医院，又要重新检查，重新化疗，还未等到新检查结果出来，又要被请走。那根本就是拖延病情，甚至影响生存机会。更令人发火的是所谓超支保动规则。有一次住院使了10000，超过了限额2000，下一次住院医保部门就会由新的限额先扣了2000元，只是剩得6000元用。那不单止病人的压力大，医生亦都为难，还可能要写报告、写解释、接受处分。有些病人干脆就因为这样放弃治疗。北京某三甲医院的王主任讲得很直接，说如果一次住院需要做2次手术，预计会超支，医院贴钱，所以就要你分2次来办2次住院手续。还有一种情况，就是病人一开始在内科检查之后发现要开刀，要转去外科，但是在内科用了些费用，看外科就不够钱，最后怎么办？唯有在内科先办出院，然之后在外科再办入院。听起来是不是很荒谬呢？但是这已经成为中国很多地方医院的潜规则。医学伦理学者王岳教授指出，经济指标不应该指导医疗行为，医生不应该每日翻工，还要计下今日我要赚几多，怎样避免罚款。他呼吁推动更人性化的制度，譬如年薪制、医疗慈善、三医联动，即是医疗、医药、医保共同发展和治理这些改革机制，等医生专心救人而不是计钱。这些故事被曝光之后，有不少网友留言说，真是希望医院能够多些为病人着想，不要搞到看病都要走脑，有病已经够惨的了，政策能不能够少折磨人。我们看下这样的医保政策，本来说是要控制费用，结果就变成控制条命。由制度上来看好像是合理改革，但是到了基层就变成对病人的折磨。如果一个制度令重症病者反复转院，令医生怕因为钱而担责，令医院怕接收病人，那还叫做医疗吗？大学生失业，写字楼空置，医疗制度败坏，那不是个别事件，而是同一场政治性败坏的不同层面。在这个国度，人民被迫习惯没有选择的生活，青年被现实碾压，中年被债务拖垮，老年人被医保抛弃，中国社会正在慢慢失去希望。当年轻人不再做梦，办公室变成坟场，当医院拒收病人，那这个社会就很快瓦解。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，感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记得留言、点赞和订阅，欢迎转发，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。再见。